章将会用三次的信息来与大家分享。我们会讲到，今天会讲到钱财的功效，我们下礼拜会讲到忍耐，最后再一次呢会讲到祷告。这个是第五章的主要的内容。我们一起，你们打开圣经或者看程序单，我念你们大家跟着看。雅各书第五章的一到六节：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尽骄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众人来到你的教会来敬拜你，无论是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你，或者是我们读诗篇来敬拜你。现在我们要以雅各书来传讲主耶稣神你对我们的心意。愿今天我们在这里所领受的，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靠来主你的恩典能够行出来，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你的旨意已经行在了天上。就求神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我今天跟你们所讲的这段的经文的信息呢，我用的例子就跟钱财都有关系的，所以很多都是这个世界上最近所发生的新闻。我是一直都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不仅是要熟读圣经，也要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跟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呢交通的时候呢，我们稍微有点一个属于这世界上的一些的基本的常识，否则别人都说基督徒好像除了圣经之外什么都不懂。所以我很喜欢用一些现实发生在我们这个今天这个社会中，尤其是在美国的一些的新闻。前一些日子呢，我读到一篇新闻，就是说有人愿意花3.4亿，只是跟叫做 Warren Buffett 吃一顿饭。那这个 Warren Buffett 这个人呢，是全世界上最出名的一个投资家，他曾好几次都是世界的首富，就是说他的排名榜就是跳来跳去，可能现在也许是反正是至少是前10名的世界的首富。他从2000年一直到这一年，他每一年会在让人家就是招标，就是标就是 bid， 最高标的人可以跟他去吃一顿饭。哇，结果呢今年2016年呢是一个女的，这是不就说匿名的，这女的也不让人家知道，她的标的价钱呢是3.4亿，最高标，就跟这个 Buffett 吃一顿饭，一顿饭是3亿的美金的一顿饭。当然她收的这个钱主要是给一个慈善的机构，这个慈善机构是在旧金山，是提供给一些无家可归的穷人或者是用毒的人，就是帮助他们照顾他们，提供食物、医疗保险种种。这个 沃伦·巴菲特呢，从2000年一直到今年，一共收就是说募款了23个百万，23.6，正确的数字是这样子。这是现今我们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呢，我又读了一个新闻呢，是跟这个沃伦·巴菲特有关系的，就是说全美呢可以说是经济上或者事业最成功的三个人，一个就是 Buffett， 一个就是 Microsoft 叫做 Bill Gates， 另外一个已经过世的 Apple 的 Steve Jobs。 这三个人他们的成功呢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有人问了他们，他们的共同因素是英文叫做 focus， 就是注意力，集中你的注意力。这三个事业成功的人，他们的共同成功的因素是注意力集中。有人说那个叫做 Bill Gates， 那个他们这三个都是白手起家的，都是白手起家的，不是像我们现在中国所谓的富二代，白手起家的。他们成为这个这么富有的人，他们就是集中目的，专心。有人描写那个 Bill Gates 呢，说他以前是写程式的，当他写程式的时候，一个难题的时候，他整天就在那边想，他集中注意力，所以他事业可以成功。然后有人就问这个 Steve Jobs 也是这样子，乔布斯的也是这个样子。他甚至到死之前呢，都还在担心他的电话能不能出去，就是 iPhone。 他一生就这样专心的。那个 Warren Buffett 也是一样，他是投资专家，他跟人家的建议是什么样子？他说呢，你成功了，你必须要了解你所你的知识是有限的，你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你不可能所有的都精通。如果你要做投资的话，你要愿意摆上时间专注在投资的身上。这个波菲就是这样子，他已经是80多岁的人，还在做这投资的事情，他没有什么嗜好，因为他太专心了。专心，这个是属事的人。可是呢，你想想 focus 或者注意力集中，不是2000年的新的学问，早在圣经就告诉我。因为耶稣曾经说了一句话，说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意思是说，如果天国是你的目标的话，你就要 focus。如果你要朝天国走，你手扶着你，你东看西看的话，你不能够注意你的集中力的话，你不配进神的国。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一生在奔跑，不定向的人，我斗拳呢，不像在打空气的，我是恭贺己身，叫我的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了别人，我自己却被淘汰。就他也是很专心的人。保罗又说什么呢？弟兄们啊，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我就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那个标杆直跑，注意力集中。当保罗走进他人生的路程的时候，他才有资格说，美好的仗我都打过，当跑的路我都跑尽，所幸的道呢我都守住。这种人，集中的人。可是我很感慨，圣经2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集中是你成功的秘诀。我们今天2016年的人还要花300万去问 Warren Buffett 告诉我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啊，好讽刺的这件事情。我们基督徒有这么充满智慧的书告诉我， 我们却去寻求那个属世那个次等的知识，这一个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我反复看到类似那样的新闻，我不信唏嘘。我就发现这一种的次人的心态，甚至老实说在基督徒中也是不少的。我们都崇拜那些所谓世界上的那个专家，我们忘了神这个专家在这里，我们舍近求远多可惜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世上还是这么的贫穷。这一个心态呢，保罗早就告诉我们。保罗说什么？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圣经是愚拙的，不能知道。因为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原来圣经的教导是这么的正确。那我今天呢，想因为雅各书讲到这个钱财的问题，我就不得不讲钱财的问题。钱财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是很俗，就很俗的问题。事实上，钱财是反映出你属灵的状况。当然，我要声明，我今天做牧师的不是教导你怎么去投资哈，买什么股票，我不告诉你这些，也不是教导你怎么去处理财务啊，理财。虽然师母跟我在这方面累积很多年，都蛮有经验的，就是我做了牧师之后都不给人家意见，所以你也不要来问我啊。可是呢，我今天主要告诉你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钱财应对钱财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当你的态度对的时候，其他的就自然就对。因为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呢？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所以我们态度一定要对。今天我们要首先要强调，就是说我们对钱财的态度是什么。首先要讲的是，我们钱财有一个观念，钱财的是中立，钱财的中立性。圣经从来没有说有钱是犯罪，圣经从来没有说过。甚至在旧约的时候呢，旧约的观念是说有钱的人是被神祝福的。清教徒也有这个观念，说钱财丰富的基督徒是蒙神祝福的。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说有钱是罪人，或者是钱财是万恶之根，从来没有。因为钱的本身是中性的，钱本身不能做坏事，也不能做好事，唯有就靠拿钱的那个人来做决定。拿钱的那个人才能够决定用钱做好事或做坏事。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蒙神祝福的人都是蛮有财富的，比如说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大卫王，我们也都知道。这两个人都是与神同行，并且神在金钱上丰丰富富的赐予他们，可是他们把神的钱用来不做好的事。亚伯拉罕来帮助很多的人，甚至他还用钱雇了人去救了叫做那个罗德的。那大卫王他积的钱呢，来盖圣殿，成为以色列人能够敬拜神的场所。所以钱财是中立的，所以我们不要认为钱财都是坏的啊，也不要认为钱财是好的。主要是后面的持有钱财的人的心态。然后呢，我们第二点要注意的是，钱财是蛮有诱惑力的。诱惑力，美国的有一个总统叫做林肯的，很有名的总统，他曾经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几乎 大多数的人都能够处在困境的当中。困境，如果你要试验这个人的品格如何的话，你就给他权力。就说我们处困境很容易，可是我们处有权柄就很困难。所以你要试一个人的品格，就给他权力。那我如果把这句林肯的名言做个修改，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够处贫穷，但是你如果要试验一个人的品格的话，你就给他钱财。有些做夫妻的穷的时候还可以相处，有钱就闹离婚的都很多的。所以你要试验一个人的品格，就给他钱。钱财跟权力呢，是对所有大多数人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所以人家说权力会腐败人，完全的权力是会完全的腐败人，钱财也是，诱惑力太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说什么？贪财才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呢，就被引诱了，离了真道，用了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这个是真是一针见血，一针见血。我最近也看了一个新闻，不是发生在美国，是发生在Australia 哦，很感慨的一个故事。它的标题是什么？你们有兴趣的话，就是回去 Google 一下。这个标题是什么？标题是说赌博，就是他们特别是用 slot 机，赤脚的老虎。他说赌博呢，平均一天杀死一个 Australian 澳大利亚，平均一天杀死一个。可是太有利润了，因为他为政府每一年赚那个税收赚了几个 billion， 所以太有利润了，太大的利润了，不愿意医治。政府要医治这个赌博的病。赌博就像吸毒一样是个病，因为为政府赚入了太多的税收呢，有病也不用治，政府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去赌啊。那这个病怎么办呢？就是很多人就自杀，所以平均有一个人因为赌博自杀了。他的故事是说有一个女的，是真人故事，她叫 Kate。她是37岁的一个女子，她有6个孩子。她呢，赌博赌了13年。她到一个地步呢，她已经赔上了50万美金了，13年。她想要自杀，这个故事就这样出来了。这个呢，就是描写到这个钱财的诱惑力，因为去赌的人一定认为他会赢嘛，没有人说去送钱的，对不对？就是钱财在那诱惑他。那澳洲的政府败坏到这个地步，他的老百姓一天有一个因为赌博自杀的，他只要有钱，诱惑力太大，有税收，死人，天天都有死人，谁在乎？这个是钱财多可怕，可怕到底。美国现在多少州要排队要合法化那个吸大麻，好多州在排队。那他告诉我们，这个报告告诉我们呢，赌博最开销最大的，就是说人口开销最大的第一名就是 Australia， 平均一个人老百姓哦，不管赌博不赌的，平均要花上将近1000块钱。平均每一个人，就像包括你跟我，我们不去赌场的，也是要1000块钱平均。那真正赌的人，平均是2万块钱，赔2万块钱。 这个女子呢，她所赚的钱几乎都是赔掉的。我不晓得她拿什么钱来养她六个孩子。然后呢，澳洲是排名英雄榜第一名，香港是第二，我们的祖国的一部分排名英雄榜第二，芬兰第三名，拉斯维加斯还差着点，第七名，啊，拉斯维加斯第七名，所以你想想，钱财的诱惑一样，你我要好歹的事情，人家说什么，赔钱的生意，那个赔钱的生意没有人做，对不对？赚钱的生意断头都要做，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子。那钱财不只是中立的。蛮有诱惑的，钱财应该有祝福性的，因为神要借着他丰盛的祝福，透过钱财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能够借着钱财能够祝福其他人。旧约的箴言有这样子教导我们说：好施舍的必得富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箴言也告诉我们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呢，耶和华一定偿还的。箴言又告诉我们说，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装作不见的呢，多受咒诅。哇，好厉害的话。那我们今天呢，正好我们今天的宣召的诗篇112，这个也是我老师会凑巧的，112篇你们程序单上都有，说什么呢？这是说这所谓的敬畏耶和华的人，喜爱他命令的人是有福的。他借着说什么？第三节，他的家中就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所以钱财是应该是神给我们的祝福。然后呢，他讲一大堆，第五节说施恩与人的，借贷与人的，这个人的事情就顺利，跟我们刚刚读的箴言也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第九节说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神的公义使这就说敬畏他的人家中有货物，有钱财。可是我们蒙了神的祝福的，我们如果行出我们的仁义的话，在第九节我们就要施舍钱财，周济贫穷。所以钱财是祝福性的，钱财要来祝福我们，祝福其他人。那我们今天就要正式的，以下时间就进到了雅各书，所以当我们有这种观念的时候，我们进到雅各书就稍微能够了解一点。当然，在雅各书这边讲到的富足人呢，是主要是倾向一些所谓的不好的富足人，就是贪爱钱财的富足人，不是说一竿子把所有的有钱人都打死，不是，是针对一些那些当时雅各所看到的这些富足人。那你要了解这些富足人呢，在雅各书的对象是基督徒，所以你要了解这些富足人很可能是信主的人，是弟兄，教外的人是教外的人的事情，所以很可能是基督徒。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信主的人，不要以为哦，我是基督徒，我有钱，我就不会变这个样子，也不是，所以你要了解这个状况。那雅各呢，在这里首先就警告那些富足人，说你们要哭泣哀哭，哭泣嚎啕，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罪有一天要把你们发现出来。你们的罪有一天要追上你们，你们赶紧现在在神的面前 好的为你的罪来哭泣与来悔改，否则有一天你的苦难会临到你的身上。他就起先发出这个警告，在你们钱财上你要小心。然后呢，在这一段的短短的经文中，雅各指出了三件的事实，是警告当时的这些富足人，也应该警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首先你要知道，富足都是相对的哈，你不要以为说是我不是跟沃伦·戈斐或者是乔布斯相比，所以我不是富足人。富足人是相对的。有人说，今天在美国的平均，就是说所谓的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底下的呢，把他带到第三世界的都是百万富翁。所以富足人，你不要以为说要有一个银行存款多少才是富足，所以你不要以为我银行没有达到那个数目，所以我不是富足人。这段经文不是对我说的，也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你我当中，我们如果到了第三世界，到了像叙利亚那个地方、非洲，你我都是富足人，也是，所以应该也是对你我说的。这边呢，告诉我们这些富足人是如何的得着他们的钱财。雅各呢，指出两个他们得货财的不正当的方法，正当的就不用提了。你如果是很努力的去工作呢，那个得了财物都是应当的，就不提。他这边指出他们得着货财财物的不正当的方法，第一就是亏欠了别人的工钱。因为在当时那些工人去打工的时候呢，没有所谓的法律的保护的，他们当时都是一天的工资就一天算的，并且那个雇主跟工人都是讲好的，你来打工给你多少钱，就是这样子，很单纯的。所以到时候如果雇主呢反悔说我从来没答应你的话，那工人就没有办法，没有合约。所以就因为这个状况呢，神早就借着摩西特别的警告以色列人说，你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你不可抢夺他的东西，雇工人的工价呢，不可在你那里留过夜。因为那些每一天打工的人，你今天不给他工资的话，他回家要饿肚子，他的孩子都没东西吃的。所以你不能说啊，你明天再给你工钱，不行的。他一天的工资要一天用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亏欠了这些为他打工的人的工钱。最近发生在美国的新闻，是我以前的公司 Wells Fargo， 大家应该知道 Wells Fargo 最近呢，我是开玩笑说，大概我不在了，道德就低了一点。 Wells Fargo 是事实上很多年前就发生了，那是我可能还在。那个 Wells Fargo 呢，他们怎么样去高阶层的要压那些就是所谓的劳动阶级的那些在分行的那些人，要拼命去叫人家来开户头，对不对？结果我如果去找那个蒋弟兄，他不愿意开户头，就替他开了啊，开一个还不行，开个20个，我就替他开了，他也不晓得，对不对？结果不知不觉的他就被罚钱了，他也不晓得嘛，他也没注意，所以我银行就赚钱了，对不对？那我这个每一年的报告也不错，我今天招来了多少的客人，就是这种状况，现在被捅出来了。那捅出来的时候呢，他们的最大的头就 CEO 那个人呢，那个老兄就被叫到那个国会去了，对不对？你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新闻。所以你如果是 Wells Fargo 的客户的话，你回去看看你有没有被人家开户头，你都不晓得。然后他被开下去，他就说我们呢立刻裁了5300人，对不对？ 我一个人把5300个人裁掉，可是他们说你这些人的最高的那个人是个女的，她在事情爆发之前呢就先退休，拿了120个百万就退休了，然后呢那些5000多个人就一脚就被踢出大门，还没有钱拿的。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的版本，因为在上头的早就照顾自己了，对不对？这个英文叫 Golden Palace， 金色的降落伞都准备好了。那些工人打工的人呢，首先遭殃，就被开除。你被银行开除要找工作还是不容易找，因为你记录是被开除的嘛，是不是？这个就是当时的状况，在今天2016年就活生生的一年。这个就是今天的版本，就是在做老板的人呢亏欠了底下人的工资。最起圣经没有什么所谓的新鲜的事，我们今天发生的是早就2000年前就已经发生了，不同的方式。那这些人得获财的不正当的方法，不只是亏欠了别人的工钱，他们还定别人的罪。在第6节说你们定了一人的罪，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把人家抓去打官司，看你就把你抓去打官司。你如果有机会看一些经济方面的呢，这个经济的官司是天天都在打，有的时候这个公司赢，有的公司输，一赢一输都是好几个百万的，就打官司。那当时的人也是这样子，把人家就抓到法院去告他，告了没有钱怎么办呢？房子卖了，孩子卖了，卖给我们俩给我钱。他们赚钱的方法就是借着打官司。所以呢，在当时神也特别的关照以色列的说，你们是被人家当做奴隶的，在埃及做奴隶。等到有一天你到了应许之地的时候，你得着自由的时候呢，你要设立一些做长官、做官长、做法官的这一群人呢，要恨无义之财的，就是说他不能借着打官司来收那些贿赂。可是曾几何时，摩西吩咐了以色列人，到了雅各的时候，这个事情反复的发生。因为做官的跟商就勾结，我们中国人很懂得这套啊，官跟商就勾结，以色列人也会这套，就打官司。所以神特别吩咐你们在拣选那些做官长的，要恨无义之财，要按着公义来审判人的案件，要不能允许任何作假见证的。这个在旧约都反复的教导我，这是这一群人所使用不正当的方法得着他们的钱财。第二呢，雅各指出他们怎么使用他们得来的钱财呢？这一边告诉我们说，他们只知道积攒钱财的囤积，他们把钱财一直囤积，囤积到一个地步呢，财物都烂掉坏了，衣服买到一个地步呢都被虫咬了，金子跟银子到一个地步呢都生锈了，他们积存到了这个地步。他们积存钱财的主要背后的原因，就是说他们对神缺乏了信心，缺乏了信心，所以他们要不断的累积、累积、累积，不断的累积、累积、累积。曾经有一个非洲的土著，他主日要登山越岭，要花大概单程要花3-4个小时，靠着走路到一个教会去敬拜神。那有宣教士到那边就讲说，美国的宣教士说，你为什么这么辛苦， 要走单程三四个，回水都要三四个，啊，一天礼拜天的几乎都在走路了。结果这个非洲的这个土著呢，就说你们西方人不晓得，因为你们积存的太多，你们冰箱的东西可以吃一个月，那橱柜那些罐头也可以吃很久，哦，你们积存的太多，所以呢，你们礼拜天要来不来也无所谓，因为神这个礼拜祝福你们也无所谓，因为积存很多，我不会因为一个礼拜就会饿肚子，对不对？你想想我们当中有谁会因为一个礼拜就饿肚子的？我相信一个都没有。可是他说我们非洲人不一样，我们今天如果神今天不祝福我，我明天就饿肚子，那他们没得饥的。那你我有没有到像这种人一样累积到一个地步呢？我们的食物都坏掉了。你如果看一些新闻的话，你知道美国尤其像 Costco 或者是 Harris Teeter， 你知道他们每一年要丢掉商场的至少25%的食物都丢掉，都是坏掉。美国你去打，你去做统计调查，美国每一年丢掉的食物是多少的 billion？ 因为我们基准到了第一步，食物都坏掉。那我们曾几何时，衣服到了地步呢？虫子住了，我们都不晓得，都住了。那有时候你打开你的保险箱，你的金子、银子，这个都发锈了，你也不晓得。这个是你我的状况嘛？他们只知道积存，因为信心不够。然后呢，他们不与人分享，那工人的工钱都不愿意当天拿给他们，因为他们爱心不够。他们不仅是对神没有信心，只在累积，他们对人没有爱心，还要卡脸。然后他们怎么样呢？对自己呢，只知道厌恶，享美福，好厌恶，极度的奢侈。圣经告诉我们，圣经说骄养你们的心，心意本是说把你自己养得肥肥胖胖，自己对自己在那边厌恶。这一群人他们如何的使用他们的金钱。最近有一则在中国这个新闻是富二代的新闻，最近 iPhone 7出来了，对不对？前年那个 Apple 的 Watch 出来啊，现在你就知道。然后呢，就是9月21号的一个新闻，有一个在中国的一个富二代，他的父亲是所谓的 billionaire， 他在网络就炫耀，这个老兄呢，这个儿子呢，他买了，就是 Apple 才刚刚出了 iPhone 7的时候，他买了八个，他买八个也不是。他买八个给谁知道？给他家的狗。你去网络 Google， 他买了八个 iPhone 7给他家的狗。我不知道他的狗打电话给谁，还打八个。你去查，他几年前当 Apple 的手表出来的时候呢，那个你知道 Apple 的那手表有金的，对不对？有种 Gold 的，大概美金10000多的。他买了两个给他的宝贝狗，他网络一看，一只脚绑一只手表，我想手表那狗会看时钟的，也是蛮厉害的。这一个就是一个极限。这一个人还在网络上，你若去网络查，标榜我有钱，我可以这么说，这是我的钱。他是可以这么说，这个就是今天的人厌恶的人。那当时的人是这样子，享美福、好厌恶的极端。那他们不只是用不正当的方法得到金钱，他们不知道用不正当的方法来使用他们的金钱。包雅各在这边开始就给他们个警告。 你们将来要如何面对你们的金钱，你们将来要如何面对。雅各指出他们的钱财啊，有一天要怎么来对待他们。首先他们的钱财不要讲到将来了，他们钱财一定会败坏，因为食物财物都坏了，衣服也坏了，金钱银钱都坏了，他们的财物都会坏，累积到的地步。然后呢，他们不只是他们累积的东西坏了，他们的品格都坏了。品格，因为这里有一句话说，那个金银所发生的锈呢，要证明你们的不是，那个锈呢，要吃你们的肉，好像火烧一样。那个锈那个字呢，在希腊文中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生锈的锈，另外就是毒，就是 poison 毒。所以你的钱财呢，你的食物呢，你的衣服都要变成病毒，到一个地步呢，好像病毒一样要腐蚀你的内心，把你的品格都败坏。美国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叫洛克菲勒，好，大家应该知道洛克菲勒已经去世了。那洛克菲勒家族一直都很有钱，就他在活着的时候呢，有人问了他一句话，多少钱才足够，就问他，你是很有钱的人，据说把他当时的财富转换成今天的财富，他比我刚刚讲的那些人都有钱，那个时候是世界首富啊，他个人的财产是美国占美国2%，个人啊，是占美国2%。他有人就问他什么足够，多少足够，他说再多一点点，哇，再给我一块两块才足够，再多一点。那当这个人死掉的时候呢，有人就问他的会计师，就管理他钱财的人说，洛克菲勒先生去世了，他留下了多少钱。那个会计师说，他把所有人都留下了，一毛都没带走，所有人都留下，他的钱财败坏，他的品格也败坏，更可怕的是生命都败坏。你我在世界上累积的钱财坏了还好，你我的品格坏了呢，马马虎虎，虽然不是很好，是马马虎虎。有一天当我们的生命都败坏的时候，那个是我们要好好的哭泣嚎啕的时候。雅各说了一句话说，当宰杀的日子，宰杀的日子，当神要来审判你我的日子。宰杀的日子怎么形容呢？就是说 那些富有的人啊，好像动物一样，畜生一样，一直塞，塞得肥肥的，有一天要被宰杀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有一天，那一天，他们的财富要做见证，要控告他们的不是，他们的工钱工资呢，也要见证他们的不是，因为他们亏欠人家的工钱。然后为他们打工的工人呢，都要在神的面前控告他们的事。这种生命，钱财是有功效，钱财是很有好用，关键是用的那个人，你要用的是成为人的祝福呢，你要累积你的财宝在天上，还是你要今朝有酒今朝醉，就像圣经讲的那个有钱的财主一样，累积到一个地步，我可以好好的舒服的一辈子。神就说：“无知的人，我今天就要你的命。”你记 基础要留给谁？就像背过客背一样，他所有的都留下来，他没有机会再使用他的钱财，没有。啊，这是求神帮助，借着雅各书呢，再一次来提醒我，今天你我不是要比谁比谁有钱，谁比谁穷。神给你的已经够富足，以你神给你的为知足，然后以神给你的呢，你就想我要如何的来使用，因为有一天我所使用的这些呢，都要在神的面前来控告，或者是要来见证我的好像你的财富过来控告，你给该给人的钱不给会控告，你的工人会控告，就求神帮助我们是另外一面的，我们的财富会来占领，我们给人家的钱是多的，不亏欠人的来占领，我们雇的人都说哇，我的老板是最好的老板，或者是我的老板会说我们是最好的伙计，都会在神面前来为我们做好的见证。这个是钱财的功效，就是帮助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